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而且呢，你知道说在宁禄的领导底下，那个时候曾经有过最早简单的帝国的形，那个雏形已经形成了，而且有巴别塔，就是我们要建巴别塔，免得我们被分散，免得我们要为自己留名。所以那些巴别塔的原则和巴比伦的原则其实就是世界的原则。不过呢，现在到了但以理书，到了从巴比伦，从尼布加尼撒开始，那么这个世界进入一个新的纪元，那么就真的你看见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丰富就通通是集中在就表现在什么，表现在帝国上。所以如果你要讲到人类过去历史的辉煌，大家一定讲到希罗文化，讲到希腊，讲到罗马，大家到罗马去很多东西可以看，到希腊很多东西可以看。那么今天讲的人权，我们知道跟希腊有关系，今天讲到完人要教育，这跟希腊也有关系，讲到奥林匹克，讲到这些等等等等，还有其他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所谓西方的文化，其实就是希罗，从希罗文化开始的。那东方的文化呢，那么我们知道那是制作这个巴比伦啊，制作波斯啊，如果再远一点什么印度啊，中国，那么这个算是东方。所以这个东西方这个世界你可以看，最早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巴兰预言的时候已经那个雏形已经形成了。但是慢慢的你看见最后呢，但以理的意象里面所看见那个人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亚当，是团体的亚当。现在亚当变成了世界人，亚当不只是个人，乃是亚当所有的后裔，他们把智慧通通加在一起，然后他们就可以建筑人间天堂。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一直从巴比伦开始一直这样下来的，然后波斯大帝国。所以如果你要看见这个世界的丰富，讲到巴比伦的文化，大家如果要知道巴比伦和这些种种，你可以到英国大英博物馆去，你可以看见很多东西叫你叹为观止。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其实是代表什么？是代表那个世界人。那么保罗呢，他也看见那个巨人，也在异象里看见个巨人，那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不过那个人不是世界人，那个是宇宙人。那么这个世界人是金银铜铁，但是呢，那个宇宙人所看见乃是生命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旧约有一个，新约也有一个，那么都是讲到巨人。但是呢，这个但以理的这巨人是死的，不过是像。那么保罗所看见那个异象，那么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那指着宇宙人说的。所以这是保罗的异象跟但以理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里东东是金银铜，都是地上的。好，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也要有一点的概念，就是这个和创世纪连在一起的，有一部分呢是跟民数记连在一起的。好，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尼布加尼撒王梦见这个梦的时候，圣经说他在床上啊，他是想到后来的事，那么结果呢，神在梦里面告诉他将来要发生的事，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忘记了。如果他忘记了，就证明说这个梦他不喜欢。你如果不喜欢一个东西很快就忘记，你喜欢东西一定很容易记得，他一定不喜欢。那慢慢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你读到第三章啊，我想大家就会很清楚。因为你从第二章让尼布加尼撒所看见什么，他是金头，然后呢接下去的是银胸，接下去是铜符，再接下去的是铁腿。换一句话说，虽然他是金头，但只有一天这个头要没有的，有一天江山要改变颜色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等到但以理看见，等到这个当然我们说过这个谁啊，这个尼布加尼撒王需要解释，需要但以理的解释，需要圣灵的解释，但在直觉上他知道有一样东西他不喜欢。我相信他感觉里面他认得出来，那个金头是值得他来说的。但是呢，他觉得美中不足的就是他希望头是金的，胸是金的，腿是金的，脚通通是金的， 但是结果没有想到呢，哎，就头的这部分是金的。所以什么意思？虽然大巴比伦是最荣耀的，就是纯度来讲，金子价值是最高的。那可以说，就做这个帝国的荣耀来讲，巴比伦那个时候是最高最大的。但是呢，美中不足的就是好景不长，美中的不足就是有一天，这个江山要换到别人的手里面。那个时候你在看的时候，不再是金的颜色了，然后等一等，你看见是铜的颜色；等一等，你看见铁的颜色。所以这就是约，这就是尼布加尼撒王不高不喜欢的地方。那因为他不喜欢，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梦，所以他就忘记了。但是现在呢，终于又想起来了，所以怎么办呢？等到第三章的时候，他就立了一个像，那个像从头到脚通通是金的。现在大家明白了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他不喜欢那个梦，原来他不满意，他希望说金子是头，头是金子的，整个通通是金子的。换一句话说，他希望从头到脚通通是巴比伦的天下，他要建立一个帝国是存到永远的。但是不要忘记啊，只有天上另立一个国，然后他永不败坏。问题在这里，巴比伦这个国要败坏的，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这国必存到永远。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只有天上所立的国才能存到永远的，但是但这个尼布加尼撒不甘心在哪里？他不甘心就是他觉得他是希望他的国能够存到永远，所以既然他办不到，他起码可以做一个偶像。起码可以立个像，那么而且宣告全世界是说，好，不管怎么样，今天我要用尽我的力量，只要我有生之年，那弟兄姊妹，他希望能够叫，他希望叫这个头永远，头是金的，然后一直维持下去的。所以这就解释了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跟第五章。但如果有第五章的话，那就表示说巴比伦有还是有最后的一页，最后还有一个皇帝是最后的皇帝，叫做伯沙撒。第二天巴比伦人醒过来的时候，整个江山已经改变颜色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你就知道得很清楚，就做预言来说本来就是如此，但就说巴比伦到就尼布加内撒王来，他不甘心，所以你看那个故事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但是就是因为他不甘心，不知不觉的，今天把那个大人像，那个真相告诉了我们。就做外面来说，你有不同政治的版图，有金的，有银的，有一个叫做巴比伦帝国，有一个叫做波斯大帝国当的，还有一个是希腊大帝国跟罗马帝国，我们说是西方的所带来的西方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版图，不同的国度，你看见有不同的精神，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有金银和铜铁。但是不要忘记，就做尼布加尼撒王他所要立的一个金像，而且他要行开光之礼。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第三章，你看见吗？他要这个立了个60肘宽6肘的这个金像。那么不止如此，而且他是把它放在杜拉平原。那不要忘记，尼布加尼撒就是说，你要知道在巴比伦一望无际的平原，但现在他有一个很高很高的偶像。而且他通知什么呢？他通知传令什么？各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那么他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瑟琴瑟，用各种样的声音，就能服服敬拜尼布加尼撒所立的金像。那详细的我们不知道，因为这里只有一个本尊的，那个本尊就是那个金像。那我们不知道这个本尊到底有没有分身，那个时候有没有分身，现在你用电视就可以了，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呢，你看你只能在杜拉平原，那么好了，那个本身在那里，那我不知道这里到底有没有他有一些分身出去，我们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全世界各地通通是复制品，然后呢大家都要向他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那个基本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基本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呢把尼布加尼撒王他要人拜那个像，就是要全世界都佩服的，他要得这个荣耀，就是说从头到底都是金的，而且巴比伦永远不会灭亡，巴比伦要长存，巴比伦永远不会败坏。你看见这个不就是尼布加尼撒的雄心吗？这是尼布加尼撒的雄心，但是背后是谁？每一次一个偶像被人得到敬拜的时候，你看背后是谁在那操作的？一定撒旦在那操作的。所以圣经的话没有错，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为什么当撒旦把主耶稣带到高山，然后把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他这么说，你就要拜我，这个统统是你的。那么那个时候主耶稣并没有说你乱说，主耶稣知道说这些万国的荣华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的确确叫的的确确世界握在他完全握在他手下。所以你看这些万国，巴比伦帝国也好，波斯大帝国，不管什么帝国，你知道背后真的在那里要得着敬拜的是谁？当然是撒旦自己。所以撒旦就利用人的雄心野心也好，不管政治企图心也好，不管你怎么去说他，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有一个梦，他的梦就是巴比伦永不灭亡，他是希望说巴比伦永远得到称赞。所以这个像那一面很明显是代表他的偶像，因为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的话，他这里怎么这里怎么说的呢？这个当后来你知道是谁不拜啊？就是但以理三个朋友不拜的嘛，所以尼布加尼撒就对他说：“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所以金像也许就是那个他所看见的那个像，也就是看见那个巨人，他不过把他再重新的做一遍，现在他真的把他心中的那个通通露出来了，就是说我所要的巴比伦不是只是头，不错，金头好的不得了，荣耀的不得了，但是我不满意。神说你最多是金头，他不满意，他要做一个偶像，他要做一根像，立的金像是60肘高，要6宽，又6肘宽。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只要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只要听见角笛琴瑟琵琶，然后琴瑟声，然后呢和各样乐器的声音，他们就应当要服服敬拜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弟兄姊妹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表面上的表象是政治的，但是最后弟兄姊妹，谁要利用这些外面的政治的一个局面，我们知道最后是谁要得到敬拜呢？撒旦要得到敬拜。所以表面上这是巴比伦的政治，但是其实背后是巴比伦的宗教。最后你看见了撒旦要得着完全的敬拜。那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这个巴比伦呢，实在说来是所有宗教的来源，因为他是母亲，这些可憎的这些不讨神喜欢的这些种种，他们的母亲是谁呢？他们母亲是巴比伦。所以如果你研究巴比伦所有宗教的来源的话，那最早我们知道宗教的来源都是从巴比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今天从表面上来看，从外面来看是金银铜铁，好像有各种不同的情形，但是就做真正的内容来讲，弟兄姊妹，最后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心中所要的其实就是撒旦所要的。要什么？就是对主耶稣说，你只要拜一拜，所有统统是你的。但主耶稣说，你不可以试探你的神。弟兄姊妹，好像撒旦对主耶稣说，你何必上十字架，你现在就可以得着国度了，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表面上是金银铜铁，但是背后不要忘记了，那就是 那个是真正尼布加的他心中所想，而他所想的其实就是